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诗班用他们的声音唱出这美好的信息。神是那位赐我们真实平安的主。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典范，真实的勇者一生的跟随。我想在分享信息之前，我想问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些人是你的典范？当我问这问题的时候，在你脑海中有没有浮出几个面孔？有没有可能是某一位老师，或者是你在人生中某个经历遇到的贵人，或者是某一位牧者，或者是您的父母？当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渴望，我渴望我可以找到的人生的典范。那个典范是让我可以在信仰和我的人生的道路上可以作为我的标杆。所以想当然要找典范就要找非常优秀的吧。我大学念建筑系，所以我那时候东找西找，我就找到两位很年长的学长。一位叫做饶孝奇牧师，饶哥，他是前校园总干事。他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有机会可以接到全台湾第一栋十层楼的建筑设计案，但是他回应上帝的呼召，就把他的建筑梦放下，就跟随神，一直服侍到如今。另外一位，我想大家也可能听过，叫做潘季建筑师。他在他们的事务所在台湾大概是前三大的建筑师事务所，很多园区的厂房都是他们事务所所设计的。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有大学毕业前，我就有这样两位的典范作为我效法的榜样。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非常需要典范，而圣经也非常的乐意透过典范来成为上帝的儿女，明白上帝的心的方式。典范并不是因为他们太过于优秀而让我们达不到，要使我们放弃。典范树立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困难和方向的迷失中找到一个灯塔，好让我们可以按着上帝救恩的心意继续的往前行。举个例子来说，有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误以为上帝的救恩或上帝的应许或祝福呢？有些人可能以为，或者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头，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好人有什么好报，大家同意吗？那你信主成为基督徒，你是不是更好的人？应该是吧。请问基督徒你们都有好报吗？大家不太说话哈。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观念，好像受洗以后我们人生的困难就会一扫而空，但是圣经中好像不是这样子。圣经中立下了一个典范叫做约伯，他敬畏神，但是他的人生蛮有苦难。或者说，好，基督徒会不会在职场上被欺压被霸凌呢？如果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好员工，如果欺压你的是非基督徒的主管，你可能觉得还好。更惨的是，你有没有可能被基督徒主管欺压呢？圣经中有没有这样例子？有，大卫。大卫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他的主管是谁？名义上的基督徒吗？扫罗王。在他人生历程中，大卫即使为扫罗王立下许多的丰功伟业，但是扫罗王对他的欺压仍旧没有改变。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圣经中典范的时候，我们不要用看电影的方式。好像是我年轻看电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哈，一个剧情里面突然出现一个新的人物的时候，第一个判断是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好，如果他是好人，我就要期待他好人后面会有怎么样的好结果，那坏人就要看他怎么样的悲惨下去。圣经中的典范并不是这样，他不是在说这个人他就是义人或是罪人而已，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记载当中，圣灵的感动把作者把一个人他人生中的某一个片段放在圣经里头，为了要传讲上帝的心，为了要传讲上帝对某一个世代每一群人某一群人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约书亚记十四章 加勒的生命来思想真实的勇者一生的跟随。让我们再次的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恩主，在庆贺你复活的早晨，感谢你再次用你平安的诗歌安慰我们。愿今天早晨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经文在约书亚记的14:6-15，在两段式圣经前面圣经的225页。约书亚记14:6-15，由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回应单数节。约书亚记14:6，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希伯人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15节即起，希伯人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第一点我要和他分享的，加勒的典范让我们看见一位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在讲解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忆一下约书亚记的背景，由我很快的为大家简单的来描述。约书亚记1-12提到上帝如何借着约书亚承接摩西的使命，要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他们终于在旷野40年的飘荡之后，终于要进到那一个上帝所应许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那块土地是神把他们领出埃及后要赐给他们作为产业。而1-12就讲着这个群体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怎么样征战得地为业。而12战事告了一段落，但是尚未完成。13开头的时候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征战尚未完成，但是应许要被完成，要被实践，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土地要被分配给每一个支派，要每一个支派继续去完成上帝那未完成的使命。所以在13的时候，在圣经的记载到有2个半支派的土地过去在约旦河东边已经打下来了，他们的分配是怎么样。14进入到分地的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是要讲着他们征战过去得地为业的这个约旦河西边的土地怎么分配。如果你稍微的从14往后看15、16、17、18、19，你就会看到约书亚记那一段让你非常想打瞌睡的经文。里头记载了无数的城市，无数的地名，这些地名甚至有上百个在圣经中只出现一次。所以更不用讲说我们离这个时空这么遥远，这些只出现一次的地名对我们来讲好像很陌生，没有任何的感受。 但是对当时对以色列里面读者，每一个地每一个城，那意味着他们可以把自己放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每一个属上帝的子民，他们都可以在上帝的应许里面找到他们的家乡，找到他们的安息，找到他们平安之处，找到那个能够使他们的民族，使他们的支派强壮起来，能够去承接亚伯拉罕的祝福，使他们成为一个上帝拣选的器皿，去祝福万民。十四章这边开始一到五节就开始谈约书亚和以利亚撒，还有各族长他们开始分地。其实一到五节这边在交代一个关于数学的问题。什么叫数学的问题？原本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长子是流便，但是后来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在那个以色列的传统，长子可以得到两份的产业，所以十二支派一个变成两份，那就变成要分十三份。那十三份怎么分呢？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那是神所拣选要在圣殿在会幕侍奉的，所以利未支派没有分地，但他们分城跟郊野，所以一家一减，利未没有分地，因为他是以神为他一生的满足为乐，所以最后一家一减还是十二份。十二份完以后，就来到了今天的这段经文。按道理来说，在旧约圣经中通常会把重要的写在前头。什么写在前头呢？我们这边看到的不是长子约瑟支派，在这边来到约书亚面前的第一个记载的事件，竟然是犹大支派的加勒。这个也隐含着加勒在整个约书亚记当中是作者要被特别凸显出来的。在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不知道大家刚刚的心境是如何，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点想象力，我们需要有一点走入那个时空中场景的那样的一种体会。在十四章记载的加勒，这个时候他已经85岁。另外一个人是约书亚，他的年纪大概是90岁，而这个时候大概是以色列所有支派里面最年长的两个长者，那个镁光灯就打在这个群体里面最年长的这两位长辈的身上。这个故事在记载下来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品尝去细读，你会发现这个背后有一种辛酸的味道，有一种生命的惆怅。因为你如果仔细 去理解这个时候的背景，其实那个时候加勒在40岁的时候，20岁以上的人都已经死在旷野，所以他们是里面两位留下来的白发人。他们不是在那边喝茶谈天，去说啊，我们终于来了，你看这边有很新奇的动物植物，是以前我们在别的地方没看过的。这时候14章6节，加勒来见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其实这一段经文在和合本圣经没有把原本的味道翻出来，其实那时候那段经文应该这样翻：加勒来到约书亚面前就对约书亚说，你是知道的。就是那些话在加迪斯巴尼亚谈论就是耶和华神对摩西上帝的仆人在加迪斯巴尼亚谈论到关于你和我的事情。他在讲一件事情，只有约书亚和加勒知道，因为其他人都已经离世了。第七节开始，接着这边应该是这样说：我40岁的时候，摩西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从加迪斯巴尼亚派我去打探现在这块土地。我把我的心意全都告诉了摩西。然而，话说我的弟兄们，就是那些跟我一同上去的，确实百姓的心都软弱跌倒了，但是我专心跟随耶和华我的神。而摩西在那天对我立下了誓言说，这地就是你脚掌所踏的，必定赐给你作为产业，也赐给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因为你专心跟随耶和华我的神。在这段的描述当中，虽然是在一种惆怅，在一种心酸的情境，但是在这里加勒展现出一个生命的一种态度，他 看待他自己是一个专心跟随耶和华的神。因着不单是他自己这样看，摩西也是这样认定，因此他紧紧抓住上帝对他的应许，他知道他有那个资格可以得地为业。我们试着要再多一点了解这段经文的话，需要回到民数记十三章到十四章那个时候的场景。我很快的再帮大家讲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45年前，摩西派了12个支派12位探子要进到迦南地去打探军情。所以呢，探子们就在那边看到，哇，这个地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甚至2位探子还扛着丰硕的葡萄回到军营当中。但是同时间，他们也看到当地的敌人是非常的强大，有亚纳族人，有迦南的各族人，有坚固的城墙。而约书亚和加勒在这当中，他们看到的不是恐惧的敌人，而是看到那上帝的美好的应许。所以他们就迫切地说，我们去得地为业吧。但是那10位探子按照风险的评估，按照他们理性的判断，按照他们的经验，他们说我们不能够上去打他们，他们太强了，他们看我们，我们像蚱蜢，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蚱蜢。而且不单输了以外，我们的妻子孩子，我们的财产可能全部都会失去。甚至那10位探子就发出挑衅的声音，如果你们要继续打，我们叛变，把摩西换掉，我们换一个领袖，我们回埃及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中，约书亚和加勒那两位，他们继续的鼓励说，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啊，我们要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惧怕。但是那10位探子听不进去，他们已经被恐惧还有愤怒给控制。他们认为约书亚和加勒想要害死大家，于是他们要拿石头当场审判处决这两个人。我们试着去体会，如果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人，当你按着你的忠心你的良善说了一些你觉得你应该说的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开始围剿你，开始攻击你，在这样的处境里头，你的心情会是如何？从人的眼中看起来，你是这里头制造混乱的分子，但是你的心里头一定会有很大的挣扎，究竟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就在这个混乱的场景发生的时候，上帝出手制止，上帝出手审判这些要去审判这些暴动的以色列民，他要降下瘟疫，要灭掉这些所有的人。但是摩西向他求情，而神最后同意了摩西的祷告和请求，只有那10位探子遭到瘟疫的审判。而那20岁以上的以色列民，他们虽然没有立刻的死亡，但是他们跟上帝所应许的祝福却完全没有份。神让他们要死在旷野里，他们没办法进到应许之地，唯独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民数记14章24节这边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民数记14章29、30节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赎脸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地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在这个事件当中，如今已经过了45年，如今那些人都已倒在旷野，只剩下加勒、约书亚。加勒在这此时此刻，他仍然持定的心志叫做专心跟从耶和华。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你是不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你觉得你是的人，可以请你举个手吗？哇，感谢赞美主！好，我原本第一堂在问的时候，我猜大家我们很含蓄，我们不太敢举手。究竟什么是专心？我自己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专心跟从耶和华很难呢，因为我们很容易分心。我们年轻的一辈哦，我们活在3C网络的世界里面。现在我们可能读圣经，很多拿手机，对不对？你手机读一读，突然 LINE 跳下来，哎呀， 这个事情很让我分心，然后 Facebook 就是跳出各种讯息，马上就分心了。可是专心跟从耶和华到底什么意思？我就为了这一次的讲道，我特别去查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突然发现在旧约圣经中只出现八次专心跟从耶和华，而这八次有七次都在讲加勒，所以他可以说是加勒限定版专心跟从耶和华。只有一次在讲所罗门王晚年他不专心跟从耶和华，跟他的父亲大卫一样。我在想，我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原来专心跟从耶和华是我们中文看到的，他其实背后他原本的意思是他装满在神的后面。什么叫做他装满或他被装满在神的后面呢？我们有点抽象的想象，你站在神的后面，在这里讲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在约书亚记里头说的，上帝是那一位，耶和华神是那一位带领我们征战，打那属灵征战的元帅。而在他的后面的意思就是，我是他军队里面的一员。另外，接着我们要来问，他装满或填满是什么意思？我一直想，一直想，我一直觉得很不太容易理解，因为旧约圣经有时候你需要有一点抽象的思考，它的原文需要有点抽象的思考。我有一天送我小孩去上学，一年级的小孩上学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什么是一个人他装满，然后在神的后面？”然后我很讶异，他很快就回答我说：“就是一生跟随神，因为他满满的，他没有时间去工作这样。”如果你很满，你把你很多时间都填满，然后你都跟着神，你就没有时间工作，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其实他讲的已经有点靠近了。其实一个人，当他的心就是以上帝的事为他全部，填满他的心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一个人他是全然的忠心，他全然忠心的在上帝的军队后面跟着他。而什么样的事情证明或者是他认定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就在加迪斯巴尼亚这个事件。他在那个事件当中为主的受苦，在那个事件当中为主的坚持，在那个人都以为他是恶的时候，他坚持走善的路。当所有人想退回去当埃及当奴隶，想回到那个辉煌的经济体系下做奴隶比较享受，他们说不，我们要进到上帝应许之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这一生为什么忠心，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你一生坚持到最后，到85岁，到90岁。我们人生的战场在哪里？我们的渴望在哪里？我们用什么去填满我们那些空缺，填满我们心里的缺乏、缺憾、搞不定的问题、烦人的会议，还有那些孩子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的心好像一个容器，可以装进各式各样的事情，而且我们想出各样的方法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找的方法常常是无效的方法，常常是让我们想要回到埃及的方法。加勒在他的生命中，他的忠心成为了那世代的见证和榜样。在上一周我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中我们有分小组讨论的时间，我有机会听跟一个台湾教会很有名的资深牧者一起分享。他就跟我分享，跟我们分享说，他在过去一年他开始在研究各大的门徒训练的教材，他自己本身也写过60几门课的门徒训练教材，一年有52周，如果你都每周 都上主日学，然后不间断的话，就是可以上一年多这样。那通常还会有寒暑假，所以他就可以上2-3年。但是他就说，他其实就是已经满头白发了。他就分享，其实这么多年来以后，他今年再次去想什么是跟随主门徒最好的学习的方式，其实就是灵修背经与神对话，灵修背经与神对话。他说的灵修不是说好，我今天分了15分钟坐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我就看圣经， 然后我就祷告，然后就结束。他说的灵修是把上帝早上给我们的话，或者是你前一晚灵修给你的话，作为你一天思想的，在你可能开车，在你可能回到家中，可能在你在休息的时候就放在心里默想，然后跟神说话，上帝你的心是什么，你教导我。其实在我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这样的道理是我们早就知道了，甚至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大概也都听过。可是念神学院或者是开始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更严谨查考圣经，我们希望知道听到更多人对一段圣经的解释，我们就很努力的去查去查去查，可是却忘记神此刻就在我们与我们同在，他仍然无时无刻用他的话在引导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也引导他的群体。我那天非常的被提醒，其实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跟在他的后面，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在前面征战的元帅他的心意为何。鼓励弟兄姐妹在听完主日讲道，或是在灵修早上灵修或晚上灵修之后，记得把你所读到的继续的带成为你一个礼拜或一天的思想。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真实的勇者他生命里头有一种渴望，这个渴望是要完成上帝的计划。让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十到十二节，在十到十二节这边我用我不是非常顺的一个版本，试着把它我翻译的版本把他当时的一个对话的方式试着讲解给大家听。大家仔细去听，这里头有一些字是在和合本圣经没有翻的那么清楚的。好，第四节第十节这边开始说，约书亚对加勒对约书亚说，现在看啊，神使我存活，正如他所说的，这四十五年过去了，我和以色列民在旷野行走，现在看啊，我今天85岁，我今天仍然强壮，正如摩西差派我的那一天一样强壮。那时现在我的力量都一样，无论打仗无论出无论入都是一样的，因此现在将山地这山地给我，就是耶和华那天所说的，因为你那天听见了，因为在那里有亚纳族人，还有巨大难以攻坚的城，或许神与我同在，因此我能驱赶他们，正如神所说过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听我刚刚念的这段描述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发现？我讲了几次现在，四次现在，他讲了两次今天，讲了三次那天。在加勒的心中有一份雀跃，有一份热情，他现在正踩在上帝45年前跟他所说的那块地上面，他对于上帝计划完成的那种渴望跟迫切，就在他现在这个时刻，他把过去的经历和此刻的经历整个连接在一起，他里头有一种非常满足的雀跃和勇敢，他绝对不像是他45年前那样的强壮。相信我，没有人经过45年以后，他还是可以跟40岁一样强壮。但是他的心里头那一份勇敢的力量，那一份对上帝计划完成的那种期盼，让他对自己、对上帝的带领有格外的信靠。他的生命经过时间的淬炼，对上帝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圣经在并没有把加勒在过去这45年中他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我相信加勒他当时就要被人家打死了，他那个定义要做对的事情却遭到这样的结果，我相信他心里头一定很多的痛苦，他一定有愤怒，一定有忧愁，一定有苦毒。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些，圣经只记载下来45年过去了，如今他是一位看待自己是专心跟随耶和华的人，并且他是全心全力渴望上帝的恩典，他的计划可以实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怎么样 看待上帝要借着你去实践或完成的心意。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非常感恩或者觉得我们教会很棒的一点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长者，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常常会跟我们在不一样的一些侍奉的团队里一起同工，无论像刚刚的诗班，或者是我们的一对一的服侍、陪读服侍，或三服，或者是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口译、保姆、小组成长班，各式各样的侍奉里面，我们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一起侍奉。我们不管我们背后有多少的资历、丰功伟业，当我们一起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军队，我们是一起侍奉耶和华的军队。而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跟年轻一代的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的方式、讲述上帝恩典的方式很不一样，但是却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把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人的。有一位学者在研究现在普世教会有所谓的巨型教会，他叫 David Kinman， 他说现在北美和韩国的那个 Mega Church 巨型教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严重的流失，不是因为福音出了问题，而是他们教会的经验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他们的同年龄，因为都是同质性很高的群体里面，他们没有跨代同行的榜样跟见证，他们缺少具有温度还有那种愿意等候长时间生命的陪伴和同行。大家知道这个时代什么东西都很快，娱乐很快，消费很快，各式各样都很快，你要沮丧也很快，你要快乐也很快，但是生命的历练却是要一点一滴慢慢的淬炼出来。感谢上帝把许多的长者放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同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生命，看待上帝怎么样透过不同的典范在我们的身旁成为我们的见证。就像前些日子就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她在我们当中参与陪读的服事，她就说我的时间什么时候不在台湾，到时候我什么时候会回来，那时候有没有人要陪伴跟我说。哇，我的心里都好被激励。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圣诞节，我们有将近快20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其实好一些人是我们当中弟兄姐妹陪伴了将近2年3年的时间，而直到如今也继续的在陪伴着。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生命是可以传承的，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期盼，期盼看见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实践，期盼可以踩在上帝应许的土地上，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最后我们要来看14章13到15节，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真实的勇者，他是一个被神高举的见证，是蒙神高举的见证，而不是被人高举的见证。在14章13-15节这边说，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在这一番的对话之后，约书亚就把希伯伦这个城市给了加勒。其实加勒这个名字它并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在我们很多教会里面，我们会有所谓加勒团契、加勒小组，就是长辈团契、长辈小组。加勒这个名字其实它的原本的意思是狗，是在以色列文化，它是在郊外吃那种腐烂食物的狗，不像我们现在那种贵宾狗，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狗，它就是流浪在旷野中去吃腐烂食物的狗，所以它会作为一种叫做自我贬义的那种味道。另外一个层面，它是看门犬，或者那种守望犬、猎犬。这个另外一个次要的意涵就是忠心的仆人。另外一个就是在圣经中记载，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每一次加勒常常他的名字除了讲他是耶弗尼的儿子之外，特别讲到一个他是基尼喜族。 那基尼喜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族呢？这在圣经中大概会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雅各的兄弟以扫，在创世纪那边有记载，他的后裔有一族叫基纳斯。那基尼喜族有可能就是基纳斯这一族。那但是更有一个可能性是雅各的父亲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八二十一节，那时候神向亚伯拉罕启示，要把后裔赐给亚伯拉罕，要把土地赐给亚伯拉罕。其中有讲到说，在那个地方有一族人叫做基尼喜族。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的理解的话，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连起来。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迦勒的父亲至少他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他可能是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跟这个族人因为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他们有一些联姻或结盟，因此基尼喜族的迦勒后来成为了犹大的支派中的探子。因为他住在迦南地附近，所以当然他对于迦南地的至少他的族人住在那附近，他至少对当地的地形就有一定的了解，他要去当探子打探军情也很合理。另外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十二个探子，那十个探子要把他用石头审判击杀，一个血统不纯正的人，一个外围人，你要把他杀了更加的合理。他们一看就觉得迦勒，哎，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就是来害我们的。相对起来，他们的迦勒经验可能就跟这群以色列民的经验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经过，或许迦勒没有经过在埃及那时候的那种享受，或者是看到那种辉煌的帝国。仔细去想想，或我们仔细从约书亚记去发现，你会发现圣经在约书亚记特别挑的一些人物都是边缘人。什么边缘人？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还有用诡计诈骗约书亚最后可以获得生命保存的畸变人，到这里的迦勒，其实他们都不是血统纯正，在所谓好像很被保护的信仰群体中所成长出来的人。而这群人上帝特别选出来，要来警告也来提醒那些领受救恩的群体，到底谁才是专心跟从耶和华，到底什么样才是全心侍奉耶和华。而迦勒的生命从一个边缘人，从外围被带到了核心，他从核心被高举，一直到士师记再一次他的事迹被提出来。士师记是约书亚记下一卷书，那时候以色列属灵的光景一直往下滑，而迦勒的生命成为了一盏明灯。神的作为常常拣选一些我们觉得卑微觉得渺小的人，而那些卑微或看不起的，其实在人眼中看不起的人，其实却是上帝所重重使用拣选的仆人。神拣选软弱的，拣选卑微的，使卑微的升高，使软弱的成为刚强。昨天晚上在礼拜五晚上，在我们当中有我们支持的戴干宣教士在我们中间分享，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我在听他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在看他在过去几年在大林的服事，我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身体带着病痛的人的侍奉。你可以看到他对生命的那一种在乎，对于他所陪伴的人那种在意，那种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全然交在神的手中，远离他熟悉的家乡。台湾的食物已经成为他习惯的食物，台湾的环境已经成为他习惯的生活的方式。就像在我们当中也有好一些宣教士一样，他们走出自己的舒适的家乡，习惯的舒适圈文化，进到了另外的一个文化里头，为了要去完成上帝的使命。神没有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成为这种宣教士，但是神却借着每一个宣教士的典范，在激励和鼓励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否愿意为主跨出我们的舒适圈，跨出我们习惯的文化，去接触我们的灵舍，去回应上帝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是不断的乐意被主来调整，乐意单单侍奉耶和华， 而在一切的患难中，在一切的艰难中，我们坚持走那忠心侍奉主的路。最后，我想我们要和大家做一个结论，求主帮助我们再次的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再次的去回想我们是怎么样蒙神所召，我们再次的去分辨在我的人生是被什么给驱动着，在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渴望，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价值是牵引我们往前的，而这些跟上帝的计划是不是可以相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恐惧惧怕它辖制了我们，好像要让我们回到埃及，回到那个很庞大的经济体系里去享受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但是其实我们是奴隶，或是我们要走过旷野后进到那个应许之地，我们要去征战。神从来没有应许每一个受洗归主的基督徒们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的苦难，但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艰难的时候，上帝他的应许是他与我们同在，他要带领我们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很可能是一条孤独的路，就像加勒当年他和约书亚那一番的孤独，这一走就走了45年，可能有很多的质疑，很多的控告，很多的声音，甚至挑衅的声音，说你看你那么努力做什么，上帝也没对你多好，你看上帝不会帮助你的，你看你就算选对的路，你还不是像跟人家欺压，你们基督徒礼拜天去聚会你们就过得特别好吗？在加勒的心里头，他有一番热切的渴望，那是他一生的追寻，那是他一生他觉知到最稳妥的。对我们已经有基督宝贵福音救恩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主会再来，在那一天我们都要在天上与他一起享用美好的宴席，我们是他天国宴席座上的贵宾。如果我们今日我们没有以上帝的心意为我们的享受，上帝也不一定会把这样的祝福所赐给我们，就好像那一代死在旷野的以色列民，当他们想要再进去的时候，上帝已经不帮助他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身体里面，我们借由彼此的生命见证我们彼此的鼓励，也让我们在恩典的路上我们坚持走对的路，紧紧跟随他，在上帝的阵营中我们一起打属灵的征战，让我们一起把这美好的福音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谢谢你今天透过加勒的生命再次的来提醒我们，过去你怎么样让加勒在人生的历程中，他为你打一个坚持走跟随你的路的仗。45年漫长的日子过去了，你对他的评价没有改变。主啊，我们这一生最盼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单单的只在乎你对我们的评价胜过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只在乎你对我们的引导，对我们的慈爱胜过我们对自己的控告。当我们再次降服在你十字架前，知道你的救恩你的怜悯是又真又是真实可信的，求主你就将安慰临到我们每一个众人，也求主你把那个渴望与你再会面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渴望那福音可以你的大能可以临到更多黑暗的生命里面，能够使人的心被你所挽回，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愿，求主你给我们生活的智慧生命的灵巧，好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知道如何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亲爱的恩主，来到你跟前，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把一个边缘人加勒如今 被高举在我们的面前，是因为他全心忠心跟随你。你把那最重要的一个希伯伦城送分给了加勒，那是你对他极高的评价。你让他击败了所有人都怕的亚纳族人，那是一个极大的荣耀。但是这一切是因为他对自己认定他就是你忠心的仆人，而也是你对他的肯定。愿神纪念在我们当中许多劳苦服侍的弟兄姐妹。神知道你是忠心的仆人，愿主继续把这样的心放在每一个侍奉主的人、跟随主的人的心中，好叫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为我们下一代的典范，成为我们这一世代的见证。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